开反普京第一枪，乌反攻从呢度开始。34周年前，白纸运动参与者谈六四，中共挑衅美军机，专家推断事发经过。六四34周年，天安门母亲坚持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阅览新闻。今日是6月2日，礼拜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入侵，至今俄军在乌克兰战场几乎没有收获。俄国国内老百姓不满情绪亦都日益高涨，近期更加出现要求普京落台的呼声。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边主持大反攻的筹备，一边督促北约在7月前接纳乌克兰作为成员国。综合媒体消息，俄国传媒已受到严格审查著称，但就在5月27日，反对派政治人物纳杰丁在俄罗斯独立电视台 NTV 公开宣称，俄罗斯需要选出一个不同的政府来结束与乌克兰的战争，并且重建与欧洲的关系。英国国防部在5月31日的战情公布中谈到这件事，并且指出，这个很可能是自从开战以来俄罗斯国家批准的电视节目中第一次出现呼吁更换总统、要求普京落台的声音。而这个是在克里姆林宫对舆论的审查空前严厉的背景底下出现的。俄罗斯将在2024年举行大选。习近平3月访问俄罗斯的时候，曾经当面话给普京知，他坚信普京一定能够连任，被认为是在俄国高层政治斗争中力挺普京。最近瓦格纳雇佣军的首脑普利格津亦不断地挑衅普京政权。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官员吉尔金最近在一段影片中警告说，普利格津可能策划政变推翻普京。吉尔金较早前曾经表示，他认为俄罗斯正走向军事挫败。在最新一段短片当中，他说如果普利格津继续领导瓦格纳，很快就会发生激进兵变，政变意图已经对外公开，跟着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尤其瓦格纳已经紧急撤到后方基地，政变危险清晰可见。目前几个俄罗斯民兵武装在俄国境内靠近乌克兰边境的贝尔哥罗德州和俄军交战，亦是反普京浪潮的一部分，同时还将部分战火转移到俄罗斯本土。6月1日，贝尔哥德罗州又出现不明炮击，警察局亦都起火。 CNN 战地记者认为，这个很可能是乌克兰的心理战，亦是大反攻的一环。连日来从莫斯科富人区被无人机袭击，到俄国几个和乌克兰接壤的城市被无人机和炮火袭击，炼油厂被轰炸，不明袭击在多点开花。乌克兰始终不承认亦不否认。总统府顾问波多利亚科更加预言说，这类攻击会持续增加，不止在边界地区，同时亦深入俄罗斯境内，规模只会是指数式增长。 CNN 战地记者判断，乌克兰可能开始了战略新阶段，亦即是谈论已久的大反攻可能已经在进行当中，而且是从俄国国内发起的。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1日出席欧洲共同体峰会的时候呼吁，希望北约在7月立陶宛峰会之前能够就乌克兰加盟一事做出明确的正面的决定。泽连斯基警告说，对乌克兰加入北约出现任何疑虑，都会令到俄罗斯更敢于攻击其他国家。泽连斯基特别讲到，最近有一位中国记者问我为什么要加入北约，答案非常简单，当缺乏安全保证就一定会有战争。六四天安门事件已经过去34年，但去年中国爆发的白纸革命令外界意识到六四的影响力并未消退。在六四34周年纪念日前，美国之音采访了白纸运动的参与者王义成。王义成去年11月27日晚因为参与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的悼念抗议活动被捉， 被警察带到现场一部大巴士上边。好彩的是他很快趁乱逃离，隐姓埋名匿了四个月之后，靠之前获得的签证飞到了德国，目前在汉堡读书。王以诚同意白纸运动和六四有相似之处，但他认为白纸运动的诉求更进一步。他说八九年的运动并没有直指共产党和最高领导人的统治，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是比较支持这个民主运动的，而白纸运动矛头直指最高领导层，习近平为核心的这个中共最高领导层，以及直指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正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就读的利贾纳，出生的时候六四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中国教科书上对这一场镇压只是一笔带过。利贾纳说自己十二岁左右在澳洲旅游的时候看到了当地法轮功学员摆出的牌，所以知道了六四的存在。之后几年里面，他通过朋友和外国网站上的信息零散地进一步了解到六四的细节，直到他看到一位拍摄了六四现场照片的摄影师的文章和维基百科的词条，才完全清楚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去年六月，利贾纳得知自己学校一块六四纪念场地被疑似是中国留学生的人破坏，之后利贾纳帮助将这一块纪念场地复原。他告诉美国之音知，我个人觉得他们会破坏六四是因为他们觉得六四等于反共，等于反中国，等于辱华，这个是国内媒体和教育所决定的。美国之音这篇报道认为，对新一代中国的异议者来说，六四既是历史，亦是值得被铭记的标志。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六月一号在纽约一场记者会上谈到，中国不单止在大陆抹杀六四，还关闭了香港的六四纪念馆，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掩盖历史，令到世界忘记共产党是建立在谎言和暴力之上的政权。王丹认为等世人记住六四非常重要，他当日参与的这场记者会正是为纽约六四纪念馆揭幕而举办的。纽约六四纪念馆定于6月2号开馆。美国印太司令部公布的短片批评中共一架歼16战机以不专业方式拦截美国 RC-135 侦察机。台湾军事专栏作家黄俊明6月1号在 Facebook 发文分析事发经过，引发热议。黄俊明按照中共南部战区的声明及中共半官方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公布的 RC-135 航迹图，推断了5月26号发生的事。他说当日中共山东号航母进入台湾海峡，一路北上，美军 RC-135 侦察机即刻紧跟并进行侦察，中共因此派出歼16作为空中掩护，驱赶在山东号上徘徊的美军侦察机。黄俊明亦提出疑问，如果当时情况好像他推论的一样，为什么不是山东号上的歼15升空拦截，而需要从陆上基地派歼16出来呢？有网民留言议论说有几个可能的答案，一是起飞降落都是做 show， 二是妥善率烂到没办法升空，三是海象很差所以无法升空，四是升空准备所需要的时间太长，等歼15升空人家都走了。这一名网友还总结说，无论是哪个选项，简单来说就是山东号根本没有战斗力。还有人说他们航母打击群还未建构完成的消息看落是真的。六四事件34周年即将到来，狱中民主人士绝食悼念，天安门母亲持续追责中共。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天安门母亲成员张景丽作为代表，在6月1号发布的纪念影片中发言，指34年的伤痛依然历历在目，发言期间更一度哽咽。张景丽的丈夫在六四中遇难，他说当时孩子才一岁半，他完全崩溃，那一段时间他每日以泪洗面，一度得了抑郁症。他说在这个漫长的30多年当中，生活上的困难我都可以忍受承担， 心中的苦却没有地方申诉，精神上的痛苦一直伴随着我。张景理还说，34年过去了，直到现在他仍然不能够理解，在这个和平年代有什么东西一定要使用全副武装的军人、坦克、真枪实弹，在北京街头、在天安门广场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才能够解决。作为一个死难者亲属，他相信公道自在人间，六四惨案一定得到公平公正的解决。张景理提出三项诉求，包括要求中共公布六四真相，对死难家属作出赔偿，追究当年屠城惨案的责任，还他们做人的尊严、公道和正义。许志永表示，今年将一如既往在6月3日晚8点到6月4日晚8点禁食一天。